大家好，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现在是2024年3月28号的内容啊，现在已经29号凌晨了，补录一下。其实今天最打动我的一件事情是我在晚上啊，也是刚才午夜了，我看了《挑战》完整版啊，在网上看的。我是一直想去影院看，但我知道影院删掉了40多分钟，因为这个片子好像就2小时40多分钟。2个半小时，我搞不清楚。反正我，哎呀，没想到啊，这个完整版看的我，就是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点啊，就是这个电影我是认真的看完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他之前这个导演拍的之前那一部也是近太空的那个片儿，俄罗斯电影，我也很喜欢。就这种太空写实主义的这种电影，之前美国人拍的很好，没想到这个俄罗斯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导演吧，我觉得越拍越好。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电影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他把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最后，这个女宇航员，她不是上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外科，是胸外科的医生，然后遇到了一个紧急的事件，在太空站里面有一个人，他在太空行走作业的时候受了重伤，然后紧急救回来，但是他可能回不来了，他因为返回的时候重力太大，他会死掉。那怎么办呢？就是想了个办法。选了几个医生，然后经过训练，大概20天左右，就直接让他们上太空去，在失重的情况下给他做手术，把他肺的那个问题解决了，让他休养好，才能让他顺利健康的返回地球。但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救援的故事，它名字叫 Challenge 挑战。那我感动的一刻是他把这个危机解除了之后，最后。这个算是完成了奇迹的胸外科女医生，然后在太空站里面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那宇航员其实对她也是感谢，就是送她去，好像都是偷偷摸摸的有点啊，就是她应该没有出舱操作这样的资质，但是还是要让她体验一下人在这个太空当中就是漂浮的那样的感觉。就是我就看那段镜头，大概就1、2分钟、2、3分钟。看得我就是突然的，就是心潮澎湃、心旷神怡等等这种各种很复杂的感触，就是让我想起了所有的童年往事和自己曾经写下的童年的愿望啊，站在什么月亮上看地球的升起等等，就是而且这个电影我是肯定要去电影院看的，现在还在影院正在上映。我看完了全片，我就不在乎它删掉的那40分钟，就是哪怕就最后为了这真正的是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整个情绪上。啊，或者关于感受上真正的高潮，实际上是在尾声这个点，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反正对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真正的电影，它打动我们的是什么？我就前两天那个，火象三傻妙妙屋，对吧？两位主播来我们家录节目，我们都录完了，我们再闲聊，然后跟他们俩，我就在这分享说为什么。他们其实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院线电影播客节。我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情，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有点类似，就是我在跟他们讲，我以为我喜欢的是电影，但经过思考发现，我喜欢的其实是电影院。因为大部分的我对电影的美好的回忆，都是发生在电影院这个场景里的。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我们经常做一个事情啊，找不到它的核心动力，我们不用那么着急。其实这个核心动力，只要你一直坚持做，它好像早早的就深植于你的内心。你只要慢慢的回想它。我觉得我在做这个播客加电影的这一系列的线下活动，已经整整过去1年多了，我已经做了将近60场。那好像只有我在，就是不知疲倦的在做这个事情，对吧？我从来，虽然我感谢樊雨茹能跟我一起合作了那么多场，但我也知道，我一旦往更多的做，它其实会很辛苦的。这个事儿还是我自己来，其实可能会让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然后我们挑着他喜欢的片子一起合作就可以。我只是想按照我内心的那个节奏去把这个事情实现。所以我在思考，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个事情？某种程度到不经意之间，我意识到，其实不是说因为我只是热爱电影那么简单。也不只是因为我一直学电影啊，工作也是做电影，然后很多年哪怕做户外极限耐力运动，但回头还是喜欢看电影。抛开这一所有的一切，其实我喜欢的是电影院这个空间带给我的感受。 我喜欢电影院这个空间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带给我们的彼此交流的，我们一起看电影或者一起谈论电影，我们语言之外，我们彼此信息素之间传递带来的那种磁场，带来的那种氛围，这种东西非常独特，很难被取代。当然，我们有剧场的各种活动啊，看话剧、听音乐会，都是在剧场里面。我喜欢的是电影给带来的这种感受，或者说，我哪怕自己一个人坐在影院当中那个仪式感，我经常会包场，这个片子没别人看，我自己看，它也会给我带来一种独特的氛围、精神体验。这种东西它就是限定在，至少是物理空间吧。我不知道未来的虚拟空间是不是能完全取代物理空间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受。那从社交的层面上，那它怎么去取代这个在生物学角度的信息素的互相交换呢？所以我先说，那本质的本质就是，我以为我喜欢的是电影，其实我喜欢的是电影院，或者我热爱的是电影院和电影整体的体验。然后最本质，再继续往本质，就是我喜欢的是把自己放置到一个特定的空间下，和很多人共同同一时刻产生的心流体验。好吧，我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本质已经，我觉得就像第一性原理一样，我们再追根溯源，从最根本上去讨论它，就是这是我能想到目前这个阶段。不然的话，我一直以为我喜欢电影，所以我在做那么多活动，其实不是的，其实是本质的是我刚才说的，它已经能够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实际上它在小时候就在我心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表面上看一个电影，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刻会打动我们，这个东西是非常私人化的，而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根植在你内心当中的。我们在看不同的电影，可能去寻找的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某一个瞬间，或者某几个瞬间，只是跟你最强烈共鸣的那个点，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就值得了。而这一切的背后，对我而言，可能我更关心的是，空间和人的关系，这个是我以前没有这么去想过的。所以我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其实我就更加坚定的去做播客加电影这一系列的线下活动，现在给它起的名字叫院线电影播客节，叫 Theatrical Live Podcast 啊，现在在做 Season One 啊，希望一季一季的这样做下去。那这是一个维度，这个维度我们觉得还可以去把它横移，有新的维度不断的去讲述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意的就是那个 Why， 到底你说这个院线电影播客节到底怎么做？这个 what 对吧？这个 how 这个我觉得都还好，关键是这个 why。我觉得还这个 why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做，我会发现我一直说我干这个事儿，它实际上起到的客观作用是我把集体看电影这个事儿作为一个通道，作为一个载体，搭建了一个帮助创作者和观众彼此互相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啊，让。我是专业学电影也做电影的，所以我在做这个活动的现场的主持、邀请嘉宾和进行选片的之后，在映后有90分钟到120分钟这么长的一个互动时间里面，当然是让更多的观众从各自的体验的角度去理解这部电影，或者说去看到哦，这部电影还有这么多角度可以去共情、去理解它。那反过来，那这些内容反过来对于创作者，那他就会可能听我的节目或看我的视频，他可能也理解哦，原来观众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是一个通过我做这件事情，他形成了一个桥梁，大家可以在这个桥梁上来回走来走去。所以那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实际上我认为它是一个公众的一个跟电影或者艺术或者文艺相关的一个美誉，它是一个整体关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体验的提升。你叫的美誉也可以啊，就是美学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感受力的一个丰富，对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所以这个维度你会发现，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商业项目， 而我也从来没有把它真正的往商业项目上去着急的去靠拢。比如说我招商，我就一直没有花什么精力，不是说我时间不够啊，是客观上时间是不够，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也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说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多么的商业化。比如说对应的我做的这个播客加电影的一系列的线下活动，不管叫播客观影会还是户外西尼玛，现在叫这个院线电影的播客节，我其实都没有把它做成商业观影团。商业观影团的意思就是我收片方的钱，我作为乙方啊，我免费招募很多观众，然后给这些观众是要发任务的，你不管发社交媒体还是不啦不啦，还是口碑怎么怎么样，还是要豆瓣打分，它其实就是采购甲方采购你的服务，你要帮我们宣传。那我现在跟这个商业观影团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其实是依赖我们播客节目的听众，他要付可能并不高的这个门票钱，因为我基本上是按最低结算价经常去招募，特别是在北京啊，消费力其实我觉得比上海是稍微弱一点。那在片方有补贴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招募的门票价格更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就得依靠大家的付款，然后来 cover 这个场租，让我不要赔。但有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赔的，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但你赚的部分可能覆盖过来就还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它就没法，商业行为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商业模式的产品，它可以健康的运转，而且还可以有足够的增长啊，然后它能够让更多人可能更有效率的去获取他们想获取的东西。那你看我做的这个产品呢，它的效率是很低的，你必须要到这个固定的空间和时间卡点来，然后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你能完全占有它不拥有它，没有，你是共创，你是跟一堆人一起来参加了一个线下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也就结束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它本身就不是那么符合商业规律。我也做的表面上看以为我在做观影团，其实我跟市面上观影团其实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件事情推导出第三件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偏公益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内容。所以你看我今天跟大家聊挑战这个事情，它给我带来的感触其实让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一直能不知疲倦的一直在做了一年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它内心的那个 why， 它的意义，我觉得它是层次是很鲜明的。一，它跟我骨子里面的热爱有关，它第一性原理，它跟我的生物性，跟人与空间和空间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对吧？第二，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公众的一个美誉，这样的一个精神体验的增值服务。第三，它其实具有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的一个项目。从方方面面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商业化。所以就这么几个点，我会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才是我。我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反过来也更加塑造了我，也是我去孕育和创意这样的项目。其实这个创意本身并不复杂啊，很多人都想到，只是没有人具备前面我说的一二三点，他都接受还愿意投身其中，花这个时间和精力，那只有我。所以我会意识到这个项目可能也无形当中其实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责任感，就是如果我把它做下去，其实也没什么人会就是接着去做。而事实上过去一年多就没有人去做，好吧。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实际上它是我在我过去一段时间我看到的几乎是最打动我的这么一组镜头，一个场景啊，我就跟大家分享打动我的原因，我就这么自然的生发的跟大家聊两句。好，反正这就是关于院线电影播客节我终于启动了，其实背后的一小点我比较怎么说私人化的思考了啊，分享给大家哦，大家去看这个挑战，好吧？电影院还有，抓紧时间看。然后别忘了啊，30号，中午和晚上的片子基本上这个票卖的差不多了。希望大家在4月1号，那在北京晚上有一场很重要的，我觉得活动就是《坠落的审判》，请了3位女性创作者。大家在我的这一期节目的详情介绍面啊，然后4月1号、4月6号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场，然后4月3号晚上是宫崎骏的新片，4月4号晚上是雪豹啊，然后这是纪念万马彩蛋的专场。我觉得北京的这4-5场的活动都各有特点，我们希望在线下的时候碰面吧。好，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今天晚点再聊29号的内容，拜拜。